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乌战争或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贺江兵称不可能，缺少必要条件。
这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因为你现在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也就是说谁要是拿到人民币就跟在中国国内一样。
回避对中国梦的批判，中国连续2年不转播奥斯卡。
我相信也是在这些外界客观环境并不太有利的情况底下，都会使得他们决定说哪壶不开就不要去提哪壶吧，那就避开了这样子一个所谓政治上的一个禁忌跟讨论。
专访李安友，谈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
他不想放弃普京，因为放弃普京就会帮助美国，但是也不想完全站在普京的旁边，因为普京是犯错误的，这个不会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要带着看。
新冠感染迅速攀升，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宣布全面封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西方民主国家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俄罗斯多家银行被排除在全球货币结算体系 SWIFT 之外。3月24号，美国及其盟国宣布对俄罗斯国防等部门实施进一步制裁，并阻止涉及俄罗斯央行国际黄金储备的金融交易。这些举措旨在限制俄罗斯使用黄金来规避西方惩罚性制裁的能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希望中国帮助抵御西方的经济制裁，在动用外汇存款时使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和欧元。有观点认为，这有可能帮助中国提升人民币国际化以挑战美元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经济学者贺江兵。
贺江兵先生好。乌克兰战争导致俄罗斯被有效排除在全球货币体系之外，俄罗斯希望中国帮助抵御西方的经济制裁，并在动用外汇存款的时候使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和欧元。那就有观点认为，这可能帮助中国提升人民币国际化以挑战美元的机会，您怎么看？
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有这种，也有人跟我问过，我说这怎么可能啊？不可能。你就是帮俄罗斯再怎么帮助，也提升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任何可能。因为人民币要国际化，它需要有几个条件。我们现在人民币第一步都没走，就连就是像小孩啊走路一样，你现在连走都不会，你还想跑？因为你现在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也就是说谁要是拿到人民币就跟在中国国内一样，你就是现在走了一步你都还没走迈开腿，你怎么跑啊？所以这个取代美元，这个都是，这是个长期做的梦，可以真正的那是不可能的事儿。这真懂金融的人没有人会说这话。
嗯，请您介绍一下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
这个国际上认账就是国际储备货币，这个也很重要。各个国家的央行如果认你的人民币也可以，就是央行都储备你的货币，它结算的时候用人民币结算，就国际结算中，用人民币来结算。现在人民币还只是2%左右，就是 SWIFT 系统里边的就是交易额，最多的还是美元，第二是欧元，第三是日元，人民币根本排不上号。那也就是说，就是跟中国有贸易有往来比较多的，还绝大多数都不用人民币结算。就是有一个叫沙特阿拉伯，他有可能在石油方面他需要用人民币结算，那主要是因为他在买，从他很多日用品呢工业品呢，他要从中国进口，他那个可以，但是他也不可能 拿着人民币去跟其他国家去进行结算，那就不可能了。
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今年二月发布《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1年第四季度。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消费复苏难度比较大，投资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出口面临挑战和预期转弱。同时呢，外部环境是更加的严峻和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有分析认为，中国需要增发货币来对冲上述的经济压力。今年头两个月，人民币每个月都有增发，那么人民币的增发是否会面临贬值压力？人民币的贬值对它的国际化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人民币汇率它是可控汇率，它是就是说，就是它可以掌握的。这个呢，就是看它心情了。那个这个不能预可控的，它属于计划经济一类的东西，不好预测。但是如果要是它要是用蒙代尔三角原理，就是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跟汇率的相对稳定，还有这个本币的自由流通，这三样只能取两样，除了美元哈，其他的货币它都挂钩美元。你如果要是想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一致，那就是消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你像香港是个明显的例子，它是不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联储加息我就加息，你加多少我加多少，你减多少我就减多少。这样他就获得了，就放弃了一个，他就获得了另外两个，跟美元挂钩，跟美元挂钩，美元就是相对固定的一个汇率，还有一个本币港币，它才可以自由流通。你像人民币，它就是绝对不可能是，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你像美联储在加息，我们可有可能还会降息，然后我们的汇率呢是相对固定，那人民币就不可自由流通。这三个最多能取两样嘛，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预测那个汇率上浮或者是贬值或者升值，这个就没有意义，它是可控的汇率，所以这种情况下，但是它那个人民币可自由流通，就是国际化的那个步伐会放慢。
根据美国劳工部每个月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今年美国年度通胀率每个月都在攀升，劳工部3月10号发布的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9%， 创40年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那么高通胀率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什么影响？或者美国的高通胀率是否影响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美元的霸权它是由一系列的原因形成的，就拿人民币跟美元对比，还有几个不可比。第一个就是从二战从45年以后，美国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金融新秩序，包括国际关系的新秩序，包括联大呀，包括联合国呀，包括 WTO， 原来是关贸等协定，还有不列颠森林体，以及后来的那个美国建立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还有结算系统，包括一些硬件的 SWIFT 系统等等。这样它这个金融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建立的。美元的霸权呢，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10年8年形成，它是在这战后的70多年，因为美国的经济是第一，它那一个国家的货币，它跟以下几个关系有关系。第一个是生活实力，美国毫无疑问，无论是前面提到的军事啊、科技啊、研发呀、创造啊、高精尖的制造啊，这一系列综合国内相关，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货币它跟这个国家的信用有关，你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自由体制、正常社会，你是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第三个呢，就是你国际影响力，你有实力，你又没影响也不行，你号召力，你通过这个俄乌，你俄乌战争，你看，俄罗斯来号称军事第二，但是美国一出来，一呼百应，他说垮就垮，所以 在这都是美国的实力的展现，他不像你吹厉害了，我的美国不用吹，他就是厉害，这就是支撑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你比如说人民币，你连进步，你连走路你都不会，你还想学会跑，你还学会，你都是如同那个我在2018年我说过，跟美国打贸易战，你就是小学生，幼儿园小学生，你说我一定要战胜那个拳王泰森，我一定能把他击倒。你首先你要学会走路，路都不会走，开什么玩笑啊？
感谢中国经济学者贺江兵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继续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炮火连天之时，北京抱怨西方制裁使与俄罗斯正常贸易受到不必要的损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乌克兰军民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反抗亲乌俄军装甲洪流之时，中国政府再次抱怨西方国家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其实施的严厉制裁，对中国等国与莫斯科的正常经贸往来受到不必要的损害。中方始终认为制裁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办法，中方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这是中方在公开和内部场合一贯秉持的立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3月28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拜登总统日前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通话中警告中方不得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援助，不得帮助莫斯科规避和绕过制裁，否则中国将承受严重后果。之后，北京驻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曾向美方官员打听有关遵守制裁规定的细节，此举曾让担心北京援助莫斯科的美方官员感到鼓舞，虽然这种担心仍然存在。汪文斌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对彭博社这篇报道的看法时，并未直接发表评论，而是强调与俄国的正常贸易受到损害。现在的问题不是谁要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同俄罗斯的正常经贸往来已经受到不必要的损害。汪文斌说，我们敦促美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时严肃认真对待中方关切，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之时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将两国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合作无禁区的高度。而在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除了指责美国和北约挑起事端、火上浇油外，一直拒绝参与美国和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而且始终拒绝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密切程度创下历史新高。梅欧一度担心，在乌克兰战场陷入被动与困境的俄军有可能向北京寻求军援，而北京也有可能同意向俄罗斯提供其所需军援。美方也担心北京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以帮助普京渡过难关。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在美方公开警告如果北京向莫斯科提供援助，北京自己也将遭到严厉制裁之后，中国驻美外交官以及中国的一些公司开始联络美方主管官员，详细询问遵守制裁规定的细节。彭博社引述知情官员的话说，中方此举让担心北京援助莫斯科的拜登政府官员感到鼓舞。尽管美方仍有人担心中方此举可能是为了寻找制裁的漏洞，最终还是想向俄罗斯提供帮助。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当中，有140多个国家没有参与对俄制裁， 这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制裁问题。汪文斌说，虽然中国政府持续反对制裁，并抱怨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冲击和伤害了中国与俄罗斯正常的经贸往来，但根据路透社上周五的独家报道，一些中国企业正在听取中国政府要他们审慎行事的告诫。在美国和西方对莫斯科越来越严厉的制裁之际，重新审视和考虑他们与俄罗斯商业合作的计划。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亚洲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中国国营的中石化集团已经暂停了一项对俄罗斯一家新建天然气化工厂投资5亿美元并在中国销售俄罗斯天然气的计划。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和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国。路透社报道说，俄军入侵乌克兰导致莫斯科遭受美国和西方严厉制裁之后，中国三大国营能源巨头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中国海洋石油一直在评估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对他们在俄罗斯几十亿美元投资的影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外交部官员曾召见中国这三家能源公司的主管，讨论他们与俄罗斯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以及当地的业务。外交部还劝说这些公司不要在购买俄罗斯资产方面做出任何轻率的举动。
俄罗斯、乌克兰即将展开新一轮和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愿意就乌克兰成为中立国家进行谈判。
乌克兰与俄罗斯即将展开新一轮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主权和领土完整将是谈判的重要议题。他在星期天晚上通过视讯发表讲话时说，在土耳其的面对面会谈将是一个机会，也有这个需要，让我们看看会谈将产生什么结果。泽连斯基星期天稍早在与俄罗斯媒体的谈话中说，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对成为中立国家持开放态度，如果有第三方提供的安全保障并且附助于全民公决。路透社引用泽连斯基另一名助手的话说，土耳其是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之一。乌克兰总统阿尔多安星期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表示，阿尔多安在电话中强调需要停火，向该地区提供更多人道援助。联合国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导致1000万人流离失所，近400万人逃离了乌克兰。英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过去一天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战况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俄军缺乏推进的势头和士气。英国的这份战争报告说，南部马里乌波尔市是俄罗斯取得最大进展的地区，俄军正试图占领港口，但双方仍在激战中。
回避对中国梦的批判，中国连续2年不转播奥斯卡。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3月27号举行，中国内地包括香港已经连续2年不转播奥斯卡颁奖典礼。分析人士表示，尽管中国一直追求好莱坞的时尚美学标准，但为了回避入围本届奥斯卡纪录片《登楼探》所可能引发的对中国梦的批判，以及避免让国人看见众星发表跟政府不同意见的亲乌克兰的言论，中国宁愿不转播。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3月27日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据美国综艺网站好莱坞报道指，中国内地和香港电视台今年将连续2年不直播奥斯卡。中国去年不转播的原因，外界猜测跟描述香港反送中抗争的纪录片《不割席》入围，以及去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入围有关。因为赵婷早前曾经说过中国是个充满谎言的地方， 让中国担心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利中国的言论。今年中国第二度不转播奥斯卡，台湾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董事长蓝祖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此举估计与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登楼探》有关。他表示，虽然该片最终未获奖，但其内容描述中国底层劳工、中产阶级到金字塔富豪的生活，充分显露中国劳逸不均与贫富差距的现况，是对中国梦毫不留情的批判。加上根据奥斯卡的传统，影视明星会在颁奖典礼上针对时事发言，今年欧美电影市场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致抵制，而这些言论未必跟中国的思想一致，因此中国并不乐见。蓝祖蔚说，
我相信也是这些外界客观环境并不太有利的情况底下，都会使得他们决定说哪壶不开就不要去提哪壶吧，那就避开了这样子一个所谓政治上的一个禁忌跟讨论。
不出所料，奥斯卡红毯上应邀前来颁奖的韩国明星伊汝贞、沙丘男星杰森·摩卡雅、参演《奇异博士》的班乃迪克·康伯拜区分别佩戴蓝色丝带、乌克兰国旗色的丝巾与胸针出席，而且典礼一开始，众星就一同默哀以示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蓝祖蔚表示，中国在各种政治考量以及美中关系紧绷下，使得原本也很追求好莱坞时尚与美学标准的中国拒绝转播奥斯卡，连带使得已经转播奥斯卡逾半世纪的香港也受到波及。他说，清楚记得三四十年前台湾尚未做实况转播之前，香港即已优先转播奥斯卡，台湾是在香港播完一天之后才从香港取得影带拿回台湾，再做第二天的接续转播。蓝祖蔚说，
香港的情境的改变更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原本跟国际接轨的这种方便性，在一国一制之后呢，在失去了原本的一些优越特性，所以连去年开始连香港都无法看见奥斯卡实况转播的时候，你可以清楚感受到这个政治压力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洛杉矶时报3月24日报道，好莱坞影星基努·里维斯已因本月初参加了一场由西藏之家主办的音乐会，激怒了中国粉丝，其影视作品遭到中国多家串流平台下架。由他所配音的动画《玩具总动员4》虽未遭殃，但基努·里维斯的名字已经消失在演员名单中。蓝祖蔚表示，中国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地雷，谁踩到谁就会炸掉。影星声援西藏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从早期的美国影星理查基尔开始，那些拍摄西藏议题的创作者几乎都难逃被封杀的命运。蓝祖蔚说，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电影明星刹那间就从中国的市场消失，看起来不合人情，却绝对是中国政治正确的处置方式，一切都是为了稳固共产党的政权。这种对异议人士的严厉封杀让他们无法再从中国市场上获得经济利益，是中国认为能够有效对抗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制措施。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徐明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票房市场在2012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2020年中国凭借 19.88 亿美元的票房成绩，正式超过了北美的 19.37 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市场。他说，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好莱坞大片严重缺席，中国国产的战争片800以 4.6 亿美元成为2020年全球票房成绩第一的电影，其中约 99.9% 的票房都来自中国市场。进入2021年后，2月上映的《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探索》一路领跑，成为2021年全球票房最高。但后来好莱坞的冷饭《阿凡达》于2021年3月在中国重映后，首周的票房便突破了2亿人民币，重新回归影史票房冠军。到了2021年9月，中国国产片《长津湖》的上映，又以9亿美金的票房一路刷新中国影史纪录，并登顶年度全球票房的榜首。徐明翰表示，阿凡达接力铁达尼号成为全球最高的票房，但之后的最高票房保持纪录时间逐年缩短。他说，
那不会再等个四年或干什么，他可能一年半年就会被另外一部电影超过去。然后而且后来这些片子互相超越的都是中国国片，所以这个你会感觉到的确中国的市场已经开始内需的层面非常的完善。
徐明翰说，好莱坞为了片子能够顺利在中国上映，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比如《奇异博士》将原漫画中一名来自西藏男性的古医法师修改成女性凯尔特人，就是为了避免触碰到西藏的禁忌。当时的编剧罗伯特·卡吉尔曾经说过，如果认为西藏只是一个地方，西藏人也没有特别之处的话，那就会冒着失去十亿观众的风险，中国的审查部门也不会上映这部电影。此外，好莱坞为了顾及中国市场也在量身定做，包括在片中启用成龙、李连杰、周润发、杨紫琼、范冰冰等中国演员，或是拍摄与中国或亚洲相关的题材，像是花木兰，以及在电影里面吹捧中国，比如火星救援和地心引力里中国的太空人成功的解救了美国的太空人，又或为了在中国放映而特别植入中国的广告，比如变形金刚里有喝舒化奶的画面。不过在脸书经营 Lizard 的海底电影院的台湾影评人 Lizard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好莱坞的片子或许可以不让中国人去当反派，或者可以对中国城市塑造正面的印象，但如果想要把整个创作主控权都放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这并非攸关道德，而是好莱坞首先就会面临美国国内观众的抵制跟反对。他举2014年描述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搞笑情节的《名嘴出任务》为例，该片嘲讽朝鲜的独裁体制，后来一遭朝鲜大规模的骇客入侵，盗走大量未上映的芯片及名人机密资料。索尼影业公司原本想要取消该片的上映计划，但美国国内的观众认为不能屈服在独裁政权之下，反而纷纷要求一定要上映。Lisa 说，
对，我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表示说，好莱坞当然是很希望继续保持跟中国的良好关系，可是有些东西他们做得太过火的时候，他们自己国内的观众票房，或者是不讲国内，讲全世界的中国以外的地区的好莱坞的观众也会觉得不爽。
Lisa 认为，中国不转播奥斯卡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有意减少中国年轻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Lisa 的这项观察获得中国当地人的呼应，在上海从事文化产业因安全原因不能透露真实姓名的一位许姓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非常强调文化自信，所以官方对美国和西方的文化输出一直保持着警惕的心态。奥斯卡很显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转播是可以预期的。他还说，值得留意的是，中国这些年在文化上渐渐步入保守化的状态，诸如抵制圣诞节的现象不断出现，而奥斯卡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代表着一种进步、自由、个体、开放和多元的价值。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或许是中国社会里有部分人排拒奥斯卡的根本原因。 Lisa 表示，好莱坞希望从中国市场得到票房收入，与电影衍生出来的包括迪士尼主题乐园、环球影城和相关周边商品产业所带来的可观收益，但中国想从好莱坞得到的是技术和人才，以及跟好莱坞有一样的文化影响力，所以双方虽然互相有需求，但没有办法把彼此摆在第一位，因为双方都有更大的追求。 Lisa 说，
好莱坞还有一个全球市场在那里，他不能够为了全球市场放弃中国，中国他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政权的延续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为了说要学习如何让电影更有传播力，让这个品质更好，更能感染群众，而导致的这些思想的太多的引进，然后导致人民危害到他们的政权，这是双方关系的我觉得是最核心的。
他表示，好莱坞最希望的是中国也能够跟着世界潮流走，追随一般公民社会所强调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共同价值观。然而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很多共同价值观都行不太通的地方，所以好莱坞只能够稍微配合，无法全部下注在中国上。 因此两边维系着一种想要靠近又不能够太靠近的关系。台湾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董事长蓝祖蔚说，过去好莱坞的一些作品的确可以看到强烈的中国因素，但在美中对抗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他相信好莱坞也会相当程度的去调整自己的体制。他估计未来几年，中国对好莱坞影视产业的影响力会随着美国政情越趋明显的反中态度而变得较为示威。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有关新冠疫情的报道，新冠感染迅速攀升，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宣布全面封城。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上海当局星期一3月28日宣布分两个阶段实施全面封城措施，以迅速遏制新冠疫情急速蔓延。当局宣布，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浦东、浦南和临近区域先行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再从星期五至4月5日在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当局下令在封控期间和封控区域内住宅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居民不得外出，所有企业实施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公交系统全面停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一发出通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上海新增3450名无症状感染者，占当日全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的 67%。 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近一个月来一直在苦苦应对新一轮疫情的爆发，试图避免像西安和吉林那样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全面封城，转而采取封片封区的地方化封城，并同时采取大规模全民强制检测，对重点区域居民开展核酸筛查，非重点区域居民开展抗原检测。目前全上海已经抗原检测1400多万人。尽管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上海的感染数字非常小，但是上海的2600万居民目前成为中国执行严厉清零防疫政策、试图控制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的实验对象。路透社周日报道说，近一个月的无休止的一轮轮强检和零碎的地区封城让许多居民感到不满，认为这种防疫的社会成本太高。台湾中央社报道说，社群平台上26日传出一段视频，一名男性居委会负责人面对一大群要求解封的社区居民，试图安抚他们的情绪。但这群居民表示，已经被封9天，政府没有解决民生问题，其他有些小区已经拿到政府送的菜，质问我们打了110你才出现，并要求解释为何还没有解封。报道表示，从3月18日以来，上海对非重点区域开始切块式、网格化的核酸检测。这些地方的居民一开始被告知封闭48小时裁剪两轮，加上一天等待结果，然后又不预期地接到通知要再筛检两轮，再加上等待结果。民众从期待最多3天解封，到发现7天也解不了封，变得不耐烦或气愤。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示，封控区域内保障市民生活，各有关部门也要确保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周日报告8037例病毒感染，151人死亡。香港1月初开始的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死亡个案有7039例。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个案连续2天跌到10000以下是好现象，反映疫情开始稳定。但确诊数字仍然相当高，没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希望市民在关键时刻继续谨守措施。 同时，香港政府周日宣布，由4月1日起，对违反规定的个别航线实施的熔断惩罚，从之前的14日减到7日。若同一班抵港航班上有3名或以上乘客经抵港检测确诊，相关航空公司从同一地点抵港的航线将被禁止着陆香港7天。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严重忧虑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拟定的安全协议。稍早前，所罗门群岛政府证实正在与中国扩大安全合作关系，促进对外安全关系的多样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的法制日报报道说，公安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王晓红当天与所罗门群岛警察、国家安全与惩戒部部长维科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了警务合作谅解备忘录，还称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丰硕。所罗门群岛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持续了36年的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这个决定在这个岛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未透露与中国签订的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直到这份标为协议草案的文件上周四出现在网上。文件显示，根据协议，所罗门群岛将允许中国军人和军舰进入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国。阿德恩星期一被问到新西兰是否可以接受中国军舰部署在所罗门群岛，他回答说，我们是这类行动可能导致地区军事化，也看不到太平洋安全需要这种军事存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六也对此做出了类似的表述，他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太平洋家庭的一部分，传统上一直为这个地区提供安全支持和危机响应。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罗门群岛与中国草拟的协议所包含的内容将会破坏长期支撑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现有机制和安排。美国官员们曾公开表示，北京正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联系，其中特别以拥有70万人口的所罗门群岛情况最紧迫。国务卿布林肯今年12月12日在访问邻近的岛国斐济时宣布，美国准备重开派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据信，这一举措是为了遏制中国在那里的恶性扩张。防务专家们说，中国试图掌控当地的通讯和卫星资源，军事上利用当地的港口和机场，如果得逞，将对美国及澳大利亚等盟友愿景中的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开放构成严重威胁。
美菲在菲律宾北部近台湾地区举行大规模肩并肩的年度军演。美国和菲律宾数以千计的部队3月28号开始在菲律宾北部靠近与台湾海上边界的区域举行七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显示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谋求与中国更紧密关系而缩小早前几次军演规模后，美菲军事关系的重大改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今年的年度肩并肩将持续到4月8日，近9000名海军、陆战队、空军以及陆军部队参加，其中美军5100人。演习包括实弹操演、军机攻击、都市战以及抢滩登陆等项目。美菲军方官员表示，演习将强化两个长期条约盟友针对现实世界挑战的能力以及准备程度。报道表示，鉴于这次军演地点相对靠近台湾，中国可能感到不悦。中国坚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不过军演的指挥者强调，这次军演没有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0司令巴杰龙少将表示，美菲两军共同训练、扩展和推进双方的战术、技能以及程序，加强应对挑战的反应能力以及准备程度。他说， 美菲联盟仍是印太地区实力及稳定的一个关键来源。美菲肩并肩军演依据双方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最早开始于1991年。条约要求美菲双方于一方受到攻击时援助对方。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拉蒙·扎加拉上校强调，双方军演是共同防御，从来不畏进攻。报道表示，这次军演正值中国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之际。不过，扎加拉上校表示，演习的多数演练一年前就计划了，没有考虑到目前台湾海峡的紧张加剧。中国为遏制他所称的台独势力以及其外国支持者，近年来一直举行威吓式军事演习，并频繁派遣各类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包括2月24日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的当天。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施塔尔少校表示，尽管多数作战演习和人道救援项目在菲律宾北部举行，但其中一些演练，包括防空演练，将在菲律宾西部的岛屿举行。菲律宾西部面临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广泛地区的主权，并加紧在这一地区一些岛屿的军事化，包括填礁造岛、修筑军机跑道、部署导弹系统等等。这些举动引发了也对南中国海一些岛屿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的谴责。美国及其西方和亚洲的盟友也对此批评和谴责。这次肩并肩年度军演也正值菲律宾加紧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海事活动，包括由民兵驾驶的大批渔船蜂拥到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阻挠对菲律宾一个前哨的军事补给行动等。菲律宾最近还召见中国大使，抗议他所称的一艘中国海军舰只非法侵入及逗留在菲律宾海域。除菲律宾、越南外，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都对南中国海宣称拥有部分主权。报道还表示，美菲今年大规模的军演还反映了即将离任的杜特尔特总统从其任期初期限制美国在菲律宾军事行动的威胁到现在态度上的转变。杜特尔特2016年就任总统后，曾谋求同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时常批评美国的安全政策，以获取经济利益。不过，去年7月，在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数以百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后，杜特尔特改变了他此前终止美菲大规模作战演习的决定。
专访李安友谈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结束，一向被称为橡皮图章的花瓶两会在当今中国还有什么价值？在两会开会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战争延续至今，激烈程度不减反增。跟普京相比，明里暗里支持普京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判断力表现如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讳的看法。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的政治科学教授李安友 Andrew Nathan 堪称美国乃至世界中国研究学界的老资格学者。他的许多学生和熟人夸赞他谦恭有礼，学养深厚。他谈论学术问题、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能深入浅出，以最浅显的语言展示他力图摆脱成见或俗见的深入和认真的思考。在许多人认为自高调强调一锤定音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本就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现在已经毫无价值之际， 李安友指出，两会尤其是省级的两会，让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每年可以聚集一堂，相互通气，还是有他们的一定的价值。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的入侵。自战争爆发以来到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共的领袖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和智力受到了世人的更多的关注、分析、评论。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跟普京相比，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判断力和智力如何？李安友对习近平是什么看法呢？
我可能属于一个少数，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习近平很聪明。我认为 Putin 不聪明， Putin 太这个怎么说，他的这个情绪，他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太强，而且他过分的孤立。你可以说 Putin 能多少有很多迷信 you know, superstition, 他不太现实。习近平，我自己的判断是，习近平虽然他面临的问题多，他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局面很复杂，有很多难题在内，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比较聪明。举一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是没有引起西方或者别的国家的一个强烈的这个
反应，
没有引起一个战争。他回避，他可以慢慢的扩展中国的势力，但是不碰到这个别的国家的红线。台湾
那就是那李教授说的，就是习近平采取那个措施啊，也就是很多美国人所说的这个切香肠撒拉米，他这个一点往前推进，
就是他慢慢看机会，看那个战略的机会，慢慢推广中国的势力。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他用经济的势力来强化中国的全球的影响，不攻击别的国家，不放弃那个主权和这个领土完整的这个国际的原则。中国一直是尊重这个原则， Putin 不尊重这个原则。包括台湾问题，他给台湾，我当然我自己个人站在台湾的这个side， 他的
台湾的立场，台湾的一方。对，
但是客观的观察，习近平台湾政策，他慢慢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但是也没有攻击台湾，也没有，你可以说没有过早用武力，而且一直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所以习比较聪明，比较 careful， 比较慎重小心。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许多人就开始把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相提并论。说到毛泽东和习近平，人们从李志绥大夫写的毛泽东个人医生回忆录得知，即使中国在高唱中苏友好的时候，毛泽东对苏联俄罗斯也很瞧不上，毛泽东对苏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充满警惕甚至反感，但习近平则好像是很倾慕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甚至当面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毛泽东与习近平的这种差异应该如何解释？李安友认为，这不是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个人差异。
Well, 我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他们的 strength， 他们的力量的差异。就是当时苏联是老大，中国是更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借一些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和钱和这个计划经济的经验来发展中国，但是后来因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比苏联弱，毛为了追求安全，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只能够跟苏联分裂。但是现在是中国是老大，所以习近平他想利用俄罗斯来强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的安全是美国，所以谁能够帮习近平对抗美国，或者帮美国衰弱？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判断，他们都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力量是慢慢的下降，所以他们要帮助美国下降，他们不要帮助美国强化。所以西想利用俄罗斯，但是我们都要承认，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西利用俄罗斯的这个计划碰到一个难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控制 Putin， 而 Putin， 我们刚才也提到 Putin 不是 Putin 判断力
不够狡猾，不够圆滑，不够刁滑，
Putin 不够聪明， Putin 的判断力是非常缺乏，所以西现在面临一个难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不想放弃Putin， 因为放弃 Putin 就会帮助美国，但是也不想完全站在 Putin 的旁边，因为 Putin 是犯错误的，这个不会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要带着看。
中国眼下正在继续推行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疫运动，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疫区大众的基本生活甚至生命安全的代价来防疫。在当今世界，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明显自以为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防疫最高权威。但中国有这样的一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疫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这种不幸或幸运应当怎么看？
我解释习近平的反疫的政策，还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表现出政权的焦虑 anxiety。这个政权认为他能够永远的执政取决于人民是不是信任和爱这个政权。为了让人民信任和爱这个政权，这个共产党就是说的政权执政党，他们这个执政党认为他需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执政党认为他为了继续执政，他需要当作老百姓的所谓的父母官，他得保护，得服务，得deliver the goods， 就是也需要
能拿出货来，对，能拿出东西来，
对。
打出东西来。所以面临这个疫情的问题，他们我自己认为是做了一个错误的考虑，认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让我们的这个 1.4 billion 的人民不能让一个 不能让一口人生病。那么这个是 不可能达到的现场。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官僚体制是比任何一个 国家的官僚体制庞大和详细，有能力详细这个控制社会的一切，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那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官僚体制，所以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认为我们有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控制一切，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一切，这个疫情，这个 tiny。Viruses， 我们连包括这个 tiny tiny viruses， 我们包括这个东西，我们
就是我们这么伟大的党，连个小小的病毒都控制不了，这是笑话。那个、习近平，您认为习近平或者手底下人有这样的自信，是这样吗？
对对对，所以他们大概错误的判断这个疫情这个小的 virus。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第一部分摘要，更完整的文字记录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黎安友谈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
专家称中国战舰首现非洲吉布提基地战略意义重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海军近年快速在全球拓展其战略影响力之际，一艘中国军用舰船近期首次出现在中国，在东非吉布提新建的军事基地。尽管这个位于吉布提多拉雷港的基地从2016年3月起新建，但此前一直没有中国军舰在此靠港。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性的发展，这个基地可以作为中共解放军向地中海投射部署的一个跳板和补给站。据法新社3月28号报道，美国军事分析专家沙顿说，卫星图像显示，这艘军舰是中共海军洛马湖号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是中国海军903A 型综合补给舰，排水量 2.3 万吨，一直在为中国在东非地区的海外军事行动提供补给。中国海军一些战舰一直执行反海盗行动，并监视西方战舰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沙顿说，这个海军分遣舰队由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但更大型的战舰可能会在未来加入。大型的两栖战舰也曾偶尔被部署到这个分遣队。沙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这个新基地的码头大到可以停靠中国的航母，尽管还没有中国的航母远航到印度洋，这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尤其考虑到它位于红海的出口海处，可以容易地进入到阿拉伯海、波斯湾和印度洋。洛马湖号出现在吉布提的基地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吉布提同时是美国在非洲最大型的永久军事基地雷蒙尼尔营的所在地。美军基地的设施提供给许多国家的海军使用，包括欧盟和北约国家。距离美军基地只有几英里的中国基地外形像一个中世纪堡垒，由装备有装甲车的中国海军陆战队把守。这个基地不仅设计得极易守卫，还配有艾斯科防爆墙式样的防护带，上有铁丝网。基地四周建有岗楼、护城河和护墙，内有掩蔽体和一个直升机坪。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上将表示，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事关重大，令人关切。他说，中国在非洲大陆几乎到处落脚，下了很多赌注，花了很多钱。另有报道称， 中国在计划或在赤道几内亚或在所罗门群岛修建第二个海外军事基地，帮助中国直接向欧洲或北美投射其力量。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